是，那就把时间开放给弟兄姐妹，请弟兄姐妹来反馈或者提问题都可以。再次感谢神，也感谢季老师辛勤的付出，把时间交给弟兄姐妹。
好的，那我们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请可以直接结束进行发言好吗？那或者是问题，或者是有一些的反馈也行或者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那也可以就提出来好吗？
谢老师，你好。
哎，您好，季姐妹，您
老师，
请说，是。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灵思型的老师范太啊和Dog 的 Bill 他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人无法彻底的详尽透彻的知道神的观点啊，这个我也是承认的啊。我的问题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我是说他在地上的时候，他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又是一个完全的神，他是否能够详尽透彻的知道神的观点？这是我的问题，季老师。
是的，一般在神学的角度上因为这个牵涉到耶稣所说的几句话就是比如说那日子那时辰只有父知道，连子也不知道那当然解释这句话的角度会不同，就是说可以用不同的神学的角度去解释。不过一般从在神学的层面上呢，据我所知道都。也是我所相信的就是作为神，完全的神又完全的人完全的神性，完全的人性那其实这个完全的意思是100%的神，100%的人那他呢，应该是对神整个的工作，他应该是有他的认识的那所以你看，在12岁的时候呢，他能够就是在耶路撒冷在这个。祭司在这些圣殿当中的这些的问答当中他能够展现出那样子的智慧。虽然可能作为人的过程，在他成长过程当中呢，那也是在不断的透过了他的学习经历去累积的。但是至少当耶稣出来服事的时候呢，那正式展开这个服事的时候，在很多的方面，他的说话其实我们都晓得他是对。整个神的心意他是非常清楚明白的所以他来就是要成就父神他的心意那所以这个是在主耶稣在很多的方面所说到的他也洞察人的心思意念等等，所以一般相信呢，耶稣他是作为完全的神，他是知道的。那只不过呢，有时候他在作为完全的人的这个方面呢，那他有的时候他的表达呢，可能是。就是根据着他的人的这一种传统，或是站在人子的这个位分上呢，那他会有所保留所以这是就是我所认识到的一般的这种观点，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因为但是毕竟这一点在神学上呢是有相当的争论的好的，季姐妹您可以
老
再提一
师，那你说他做一个完全的人，就是100%的人，他这个成长的。就按照您刚才所说的，他对神的这个旨意的或者观点的详尽透彻的了解，是随着他的不断的成长积累的，是吗？
就也不能是这么说，就是他在人的这个层面，就好像我不知道这种的比喻适不适合就是说他作为神，他事实上他所有的知识都在他的里头只不过在作为人的成长当中，他打开多少而已那并不是说他好像我们是不是说他在婴孩时期或者什么他就完全不知道呢？那其实我们严格的说，没有圣经的根据来告诉我们是或是不是。那换句话说呢，有些东西就变成只是一个推测然后在这些东西呢，其实我们经常提醒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圣经有说的我们知道，圣经没有说的我们可以有一些推测，但我们绝不敢妄自断言那我们只能承认我们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但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的无知不知好的，季姐妹您请。
其实我问这个问题，因为有时在读经的时候是，就是人的有限嘛，其实主耶稣不是在世上，他是在人的这个状态当中吗？会不会受人的肉体的这个时间呢、空间呢，或者是这些方面的限制啊、或者是说能不能把它理解成它是一种虚己？
就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可能也不容易给予一个确切的答案啊。但是从圣经很多经文的表达来讲啊，像耶稣呢，他就是在很多的对话当中，他对门徒的讲话当中是很清楚的表达，他是对将来的事，比如说他将要到耶路撒冷啊去受祭司长、长老、文士啊的这种苦，并且要被杀等等，他都非常的清楚啊。那他也知道人心，所以从这些角度里面来讲呢，那是或许我们在解释上可以，可能可以这样去解释。不过圣经没有直说呢，换句话说，我们始终只能用一个可能的语调来表达，而不能够那么清楚的断言。那这是我对这方面的态度。是，
好的，谢老师，其实我心里是这样倾向的，也没有去考虑过这些问题。不过今天您讲到了，然后我就问了这个问题，想求知一下啊。没事，你的回答我知道了。然后，就 Dog 的 Bill 为什么在这个中间加了叫什么学者的这个第一个 Boring 学者？
Boring, 对，是，
他加上这个是不是？就是说他Boring这个学姐他所提的这个观点可能会，其实我听下来感觉跟 Dog 的 Bill 是有很多的这个方向是不一致的，对吧？
就是说他们也重叠的，但是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对。
这个是新叫新释经学的观点，可能意思是现在可能比较流行，那么我们可能在看这些释经书的时候可能会受到这个的影响，按照他们那个思路，然后就会对启示录的解释有一个不一样的，或者说不完全符合包括的 Bill 所讲的那个，然后他加在这里是不是想表达这个意思，让我们就是学会辨别。
就是他在这里呢，其实更多的是就是说他了解到这种情况，所以在整个释经学演变的背景当中，他提出这样子的一个重要的提醒啊。当然也就是特别为他自己所采取的立场带出一个重要的辩证啊。那因为在今天世间的环境里面，那有很多的就是我们可能甚至是闻所未闻的啊。那尤其在我们华人圈子里，对这一方面始终我们是比别人慢了半拍、一拍或是两拍的。那比如说我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来说啊，这也是我从释经学的教授，这应该是 Robert Stein 啊，他说提到的，就是说他说其实在20世纪的时候呢，就是上一个世纪，那曾经在释经学上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一种一种立场上的一种改变啊，很严重的来影响到不光是在基督教圣经当中的这一个释经，而且呢也对任何古代文学作品的一种解释啊，这种角度的转变。那根据他的解释，就是说我们传统上一般在解释圣经啊，那我们就暂时不提其他的文学作品。我们在解释圣经当中的时候，一般都是要来查考圣经作者的意思，对不对？那但是从1930年代到1970年代啊，那当时兴起了一股新的一个一股热潮哈，那这个新热潮呢，叫做一个新的批判哈，新的一种文学批判。那这个新文学批判所带来的影响，就是说啊，就是对任何一个文学作品，比如说像圣经来讲，那圣经事实上是神对我们人的一个启示啊，作为一个启示传达信息的一个作品。那这就牵涉三方面的一定有三方面的组成啊，那就好像是任何一个传递信息的，一定有一个发出信息的人啊，还有所发出的信息是什么，还有一个是接收信息的人啊。那对我们而言呢，那就是有作者啊， 作者是发出信息的，然后发出的信息是什么，就是经文，那接受信息的是什么，就是读者啊，就是我们。那在传统当中呢，都是要释经就要找出作者的意思，但是在1930到1970年当中，在整个文学新批判当中带出了一个大的转向，就认为说作者是不重要的，在尤其对古代的文献，包括了圣经，因为圣经是已经2000年前的文献了。他说这么古老的作品就像是一个博物馆里面几百年前画的一幅画一样，那时候作者他到底怎么想已经不是很重要了，重要的是这幅画他本身说了什么。那换句话说呢，那这个时候的一个转向就是在释经的时候呢，就是重要的是经文本身说了什么而不是作者说了什么。那这个在当时的大学的这些文学的这一些的课程里面成为了一个主流的观点那到底圣经说了，文学作品说了什么，那至于作者想什么那不重要，因为我们根本那么久远以前，他们到底为什么在什么情况下写了这卷书，他当时心里在想什么我们都不可能知道，那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作者的意思呢？那我们唯一能够根据的就是经文的本身。那听起来很有道理的哈。但是 Dr. Robert Stan 当时的批判就是你说要找经文的意思，经文它可能有意思吗？一个我们要谈到一个有意思，要表达出一个意思，那这个表达意思的这个个体的本身，它一定是有思考、有思想、有逻辑的，然后它形成一个意思，它才能表达它的意思。那经文的本身是一个死的东西，无生命的东西，无思想、无意识的，它能够表达什么意思呢？那换句话说呢，在大概在过这几十年当中，慢慢的在这一方面的辩论大家也意识到了。因此呢，从80年代可能孕育于70年代 ,80 年代到90年代也就是 Dr. Bill 在写这个的背景的时候呢，那时候又有一组新的一个思潮，一个转向，那认为说这当然也是受了现代哲学、当代哲学的一些的影响。那也就是说，那在到底我们在查考圣经或者读古典文学作品，我们要知道的意思是什么呢？那既然原来作者的意思我们没有办法去重复他们的经历，了解他为什么这么写，而文字的本身它现在也不适合作为说它是表达意思的来源，那剩下的是什么？那就是读者读者他赋予这个经文什么意思但在这里要注意，不是说读者他要怎么去解释经文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他们这一种新的这一种文学的释经学的观点是读者在他读这一段经文之后，他赋予这一段经文什么样的意思这个是一个最新的一个释经的一个角度，以至于在这个释经的角度当中呢，常常鼓励人就是要有一种创作性的去理解圣经当中，从他的经历里、他的认识里，他到底从这他怎么去领会这个经文，然后他去，换句话说，他赋予这个经文的含义所以在这个当中呢，事实上隐约当中，在 Dr. Bill 的讨论当中，都可以看见这样子的一种思潮看见这样子的一种影响在后头，以至于他们会说，像起诉的这种象征性的语言它有无穷尽的一种可能性的一种含义你读的人根据他自己的背景处境，他就有可能会读出好多好多不同的这样子的一种意义，其实可能都是根据这样的一个背景是有关联的那所以呢，在有一些的这种，甚至我记得是以前林慈欣牧师提到一本华人的一个在90年代出的一个释经学的一本书吧，释经的艺术还等等那他们似乎就已经采用了这样子的一种观点所以以至于透过就是读经它是这么一种像一种艺术，一种启发性的，能够帮助我们透过经文的本身像是一盏窗户一样去开启，去认识到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那所以呢似乎这一本华人翻译出来的读经的艺术呢也就很强调我们如何用一种创作性的一种 一种心态哈，去从圣经当中发掘出很多崭新的对我们人生，对我们作为基督徒生活行为重要意义的一些的含义或应用啊，所以这个是有这样子的背景在后头。好，谢谢问您，可以再追加。
李老师，对你说的《诗经》的艺术，在学校都是老师推荐的书，是都是要看的这个书。
是。
就是刚才在你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人对神的这个认识，从神本身，然后降低到经文本身，然后最后转移到人的身上，好像离这个根本越来越远了，对吧？
是的，
真的是不知不觉当中就是认同了，不怕您笑话，就刚才您在讲bring 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观点的时候，我都被带进去了，我以为是您在讲啊，就是这样子的，但是隐隐感觉跟之前刀哥的队友讲的有一点点不同嘛，有一点点冲突嘛啊，但是脑子没有更多的思考，直到你说刀哥的队友是怎么来看他的，我感觉是当头一棒的感觉。如果说，也就是说把这些，虽然我学了，就是我代表我个人，虽然我学了这些，但是当这些新的东西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发现我还是没有那种很怎么说呢，很强的辨别能力，主要是。
是，换句话说，其实我们如果听到一位解释其速度的人，他用那种 boring 的那种角度哈、来先给我们一个观念，哎呀，启示录这种象征的，其实我们不可能实际上能够去理解。如果他用这一套很合理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的话，可能我们都会接受他们的想法。
对，我刚才就差点要接受了，但是然后你说，哦，这个弟兄对他有很强的一个很长文字的这样一个批判，然后，哎呀，我才恍然大悟，就是说我学了那么长时间，然后我竟然不知不觉也被带进去了，认为他的是挺合理的，哎呀。真的是太那个了、这个太没有立场了，我感觉。
不是，这个实在是因为现在你不要忘记，在推出这些的想法的这些，他们都有很深厚的在当代哲学基础上，当代的语言学的改变上面哈、然后好像有理有据的提出一些他们的观点和论述。所以在我们没有受过操练或没有认识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一接触到就会，哎呀，一个崭新的看法哈。那以前按照传统的方式，我们都好像对启示录真是迷迷糊糊，越看越模糊。他这么一讲有道理啊，就是这个样子。启示录他用这种象征性的语言，主要的是传达一个超越时空的一种超越式的那一种现实哈。他根本不应该用一种好像按照字义性的，或是好像跟我们现实世界有那么一对一对应的一种关联啊，我们很容易就是会不知不觉的就会去接受这样子的一种认识。对，
是的，是的，所以我特别期待第七大方面的那个关于就业的参考这一段的学习，然后因为这个是更深的一个根基嘛。
是
啊，这个下去以后肯定会影响会不一样的。谢谢季老师，谢谢季老师，
感谢
我的问题完了。
是，谢谢季姐妹的分析哈和问题。那事实上在这里呢，就是说大家觉得有一些困难，丝毫不要觉得奇怪哈，因为在这里有很多讨论的东西呢，可能都已经，如果要用一般世俗的这种来区分的话，可能都是接近于研究所的啊，或者起码是在本科里面很专业的那个最难的大学四年级的一些的学习了哈，是。那对我们一般人来讲，其实我们在华人的信徒当中，我们根本从来没有去想过这些东西，或是甚至听过这些东西。那不过呢，在这次学习当中，我自己来一次两次三次的阅读当中，每一次的阅读都有一方面的都有更多的开启，然后也意识到在这样子的一种学习当中呢，那好，能够就是我自己是深深的感觉到要如不认识启示录则罢了，如果要真正认识，想要学习认识启示录的话，在这一方面的装备是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也必须的啊。所以这也是我过去30年对启示录虽然形成了一些基本的看法，但我始终 不敢去真正深入的去涉猎，并且去作为做一个系统性的解释啊。那但是呢，就是现在透过 Dr. Bill 这样子给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呢，至少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装备来可以预备呢，在起码在 Dr. Bill 的一种好像作为一个引导的一种情况下，试着去踏入一点点。但是当然呢，我们也一定要有一种谨慎啊。任何透过人的解释呢，我们都不能把它当作是圣经直接的一个意思。那事实上 Dr. Bill 他也不断在他的著作当中啊，他始终用可能、应该、或许啊这种词眼来提醒我们啊，就是尽管他自己写的注释书，但他都非常谨慎的不敢做任何不必要的断言啊。那只有在一些真理的层面上，他能够用比较肯定的语气来作为读者的劝勉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也是我们学习当中呢必须要保持的一个心态。换句话说，就是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那当然，其实不只对启示录，对整个新约圣经，甚至整本圣经当中，都应当要有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很严谨的啊，跟着神自己话语的启示啊，来去追求。而对于任何人所做的解释呢，我们不能把它就当成是圣经的意思啊。那任何人的解释再合理，都必须在圣经的批判啊。在圣经的批判和审核之下啊，不能把它做同等。因为正如我从前常说的，我们在世间学上啊，发现弟兄姐妹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当我们学习好的世经啊，或者某一个世经专家他解释出圣经某一段经文的那个意思，那我们就很自然的就把那个意思当作是圣经的意思啊。但是不是的哦啊，圣经啊，那一个人把圣经这一段经文解释出来的意思，我们永远不能把它等同于圣经的意思。那人解释出来的意思永远要在圣经的底下啊，来接受圣经本身来考核啊。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盼望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到这当中的差别啊。我再提醒一次，我们不要把人尽管是一个释经学者啊，释经专家，他把某一段经文的解释告诉了我们，我们绝不能把这个解释就等同于把它看作是圣经啊自己的解释。任何人的解释必须要在圣经之下接受圣经的审核啊评估。所以这一点请千万千万的注意啊。那有的时候看见加文主义者和亚美尼亚主义者在那里争论啊，似乎他们都把加尔文的解释或者是这一个加尔文的解释或亚美尼亚的解释，就把它当成是圣经的意思，然后在那里争论不休。但是不论是加尔文，不论是亚美尼亚，他们的解释都必须要附在圣经的本身之下。尽管我们对圣经可能或许还不尽的完全的明白，能够去做这样子的批判，但我们始终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随时等候圣经透过他自己的话语来开启我们，让我们去辨别。所以这也是当时的使徒行传中的比利亚人，他们反复的来查考圣经，要来知道保罗所说的到底是还是不是啊。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就再一次的提醒好吗？好，谢谢
季老师。季老师，我觉得对于您刚才这个问题，我能追加一句，就追加一个问题哦。
是。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比起那些研究圣经的人，我们去解释圣经的时候，像我们的认识肯定是非常有限的，对吗？
是。
那么在讲到的时候，肯定会涉及到去解经。那句话，那一段话，就是解释一句话或者一段话的时候，我们可能自己不太能够理解它更多的含义。然后参考了某一个人的这样一个解经，只能说是从他的这个角度来看这问题，只能说是怎么说呢，或者说比如说某个人的解经，然后我觉得也有道理，但是让我自己来解释这个圣经，我可能无从不知道从哪里开始，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呀？
这种情况就是说，我们也不，就是说我们可以参考一些人的解经，这是必然可以的，但是我们始终要对这一个解释带有一种开放的态度。换句话说， 这一个解释它可能不是终极性的啊，但是它是可以值得我们参考，作为现阶段我暂时采纳的一种认识，但是保留着一个可能会将来会有更进一步认识的可能性啊，这就是一个开放的态度啊。换句话说，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位解菌学家他认为是这个样子，而我也有这样子的认为，但我们不能说圣经就是这个意思，明白这个差别了啊？
哦，好的，我知道了。
明白这个差别。那而且很多的这种区分呢，就是在听到一个注释家的解释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问几个问题。我打一个比方来讲，我记得以前也跟你们打过这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在马太25章的失童女的比喻啊，那这个失童女当中有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那这五个聪明的预备了油哈，五个这个愚拙的就没有预备油，以至于当新郎来的时候呢，那这个没有油的就向油的要借一点油，但是聪明的说，哎呀，我们的油也不够了哈，你要的话你可能自己得到街上卖油的那里去寻找。那对这个比喻当中呢，当我们去看到解经学者的时候，那到底这油代表什么呢？那绝大多数的释经啊，那都会说这个油是代表什么？啊，季姐妹你说呢？哎，对，代表的就是圣灵哈、啊，因为旧约当中这个膏油也是也就是一个就是抹油哈、啊，是圣灵。那所以很直接的哈、啊，大家都很接受这种说法，那就是这个膏油是代表圣灵啊。那代表圣灵的话，那卖油的代表谁啊？你说说看，
还有一种解释是这个油代表道理，神的道，
神主的恩膏哈，这个油，那这是有这样子的一种说法哈。那其实最主要的主流大概就是圣灵哈，这个是因为圣灵的这个膏抹哈，圣灵的恩膏等等哈，那都是在圣经当中。但是那听到这种解释的时候呢，那我因为我用这个比喻呢来给我们作为一个示范，就是听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我首先回到马太25章耶稣讲比喻的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当中来问一个问题，从这一段经文当中有没有任何的地方告诉我们这个油是代表圣灵？
没有，
没有，
它是一个比喻。
然后这是，所以换句话说，这是我们第一步要做的。第二步呢，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我们还要进，也可以进一步的来肯定，就是说，虽然他没有说，但是他也可能没有说，不见得就不是啊，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再问一句话：如果今天你也是跟彼得、雅各、约翰坐在那里听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那如果在那时候你听了这个比喻，你问彼得、雅各、约翰，哎，刚才我们的师父耶稣他说到这个比喻，这个油是不是代表圣灵啊？或者说这个油代表什么？你觉得彼得、雅各、约翰的回答会是圣灵吗？
不会的。
换句话说，在当时第一世纪，在那些围着听耶稣讲话的这些门徒，他们可能都不会做这样子的解释。那耶稣有没有意图借着这个比喻来告诉人你们要预备圣灵呢？那从上下文当中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迹象啊，那所以从这些的点上呢，都是来帮助我们。所以我常常说，真正的释经是要怎么样啊 ？Exegesis 这个所谓的解经学，或者翻成释经学哈、啊。当然，释经学是有另外一个字 hermeneutics， 但 exegesis 这个字呢，它直接的意思就是把它叙述出来，或者我们说把它解释出来，因为那个 x 就是出来的意思。然后那个 Jesus 是它的动词，就是把它引导啊，带领出来。那所以这是圣经上始终一直不断被强调的，我们要让神自己的话语啊，透过圣灵的引导，他怎么把神这个话语的意思要把它带领出来，让我们知道。那我们做的解经的意思也是要把这个神话语的意思把它带领出来。那它的动词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这一位父表明出来，这个表明出来就是把它叙述出来，把这一位父神，如果是解经的话，就是把这位父神解经出来啊，解释出来。那而 这个最常见到的一个错误的解经态度或释经态度就是 ace Jesus 啊，就 ace 就是向内进入这个介词，而不是向外出来了。ace Jesus 就是把我们的意思把它解释进入啊这一段的经文里面，那而不是把它从经文的里面解释出来。那我觉得在刚才那个马太25章的例子，就是当我们把它用油去解这个啊圣灵去解释这个油的时候呢，那事实上我们很可能冒着犯了一种很大的嫌疑，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意思把它解释进去到这一个比喻当中啊。所以在这个比喻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所以有记得有弟兄姐妹啊问我说，那这个油代表什么呢？如果不代表圣灵代表什么呢？我说这个油就代表油啊，因为呢在这个背景当中最主要要教导的是什么啊，比喻很多的时候啊，这也是释经学上的一个重要的态度。比喻是分成两种，一种是一般性的比喻啊，一种是类比性的比喻。类比性的比喻你必须要把这个当中的细节拆开来去对应啊，到一些事实的处境，就好像耶稣谈到有葡萄园啊，那这葡萄园主把它租给佃户啊，这些佃户呢啊对葡萄园所差来的一个一个把他打了伤了，甚至最后把儿子差来的时候他把他杀了。那在这种的一种类比型的一种比喻当中，你可以去有一些细致的对应。但是在一般的比喻当中的时候呢，那事实上呢你不能够这样子细致的去拆解啊，而是要从整个这个比喻当中的整体性去看出这个比喻真正要表达的核心概念是什么啊，而不是去把它拆解。所以在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比喻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啊，从最早的奥利军到甚至到奥古斯丁啊，那他们都有一套啊，这一个啊好撒玛利亚人代表亚当到耶利哥是堕落到了一种啊离开了伊甸啊等等啊，把耶稣做成这个好啊，不是这好撒玛利亚人，是那一个啊离开了这个耶路撒冷的人代表了这个堕落的亚当或什么。那好撒玛利亚人是预表着耶稣啊，来帮助他带到了这个旅店，旅店是代表着教会啊，那两个钱是代表着可能圣灵或者圣经和圣经等等啊，就是在历史上也就闹出了很大的笑话。那这一种寓意式的啊就是 allegorical 的 interpretation， 那我们直接翻是寓意性的解经，寓意式的解经，用我们华人常的翻译就是灵异解经啊。那一直要到了改教以后才被真正的开始被纠正啊，所以这个是在任何释经学的教导当中几乎都会拿这个例子来作为一个警戒，甚至连奥瑞军啊这一位最早期教父当中最具有哲学素养的一位教父，还有奥古斯丁，就可以在说在保罗在彼得之后对基督教信仰教义当中影响最大的一位学者，那他们都犯同样的错误啊。当然呢这也不是我们比他们聪明了，这也是神在他的启示，在救赎历史的启示过程当中呢一步一步的让我们啊作为一个教会的整体来不断从前人的错误当中来学习来尽力。那同样我们今天在这里学习启示录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我们是踏着多少人的努力的心血在这里，然后用他们所研究的成果来进一步的去认识启示录所要带给我们的认识啊，所以我们一方面感恩，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真的是要战战兢兢啊，绝对不要正是在神的话语上啊要掉以轻心，总要用一个严谨严肃的态度啊那来面对神的话语。因为我们怎么去面对神话语的态度，其实呢正是我们真正面对神的态度啊。所以对神的态度常常反映在两方面，一真正我们到底爱不爱神，到底我们对神的态度是什么，从哪两方面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是我们如何对待我们周围的人，一个人如果不能爱周围看得见的弟兄，他如何能爱看不见的神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对神的话语啊，如果我们对神自己的话语这一把是两刃利剑的话语，能够将人心思意念刺入剖开的话语，我们都随随便便道以轻心，那这一把两刃的利剑 在一个小孩的手中必然是伤了自己嘛，对不对啊？那也正是反映出我们对神的一种不够严谨严肃的一个态度啊，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小心的。好的，那这
谢谢季老师
有什么补充的？
谢谢，没有了季老师，谢谢你的讲解，我知道了，谢谢。
是的呀，感谢主啊，感谢主。那还有其他弟兄姐妹有什么愿意分享或者反馈或彼此提醒的啊？
季老师辛苦了，季老师。
要感谢主，
感谢主。季老师，我有一个很幼稚的问题，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启示录它不像新约一样？新约不是引用旧约都是写着经常记着说呀？为什么启示录不这样啊？它的缘由是什么呀？是跟您刚才谈到的那三点吗？清楚的隐喻啊，是跟那些有关联吗？
应该不是。我想这个是使徒约翰他的面对他所看见的异象哈，其实这当然也是有一个神学的讨论，到底约翰在写启示录，他不过就是用了一种启示性的文学题材，而没有实际看到异象，或者是他实际有看到一种超自然的异象啊，那以至于他把它书写下来啊，这个后面我们稍微会提到一点啊，但是当他在领受这异象的本身的时候呢，他在那一种圣灵的感动当中啊，他整个里面啊，你看到他几次谈到他啊被圣灵感动，被圣灵感动啊，那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他在圣灵里啊。他在圣灵，我们常常只提到我们在基督里，却常常没有真正经历到在圣灵里啊。他在圣灵里，那样子的一种光景当中，以至于他在异象当中啊，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他就好像一支笔一样哈，那神像是这一个执笔的手啊，就让他从里面一下子就涌出这些的话语，他把它书写下来啊。那所以换句话说呢？他从来在没有一次的引用旧约的经文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因为启示录的本身按照使徒约翰他自己的表述啊，因为我们注意到在启示录当中呢，约翰在自我的介绍和他在与神的使者啊，或与人子耶稣基督的这一种互动当中呢，都非常类似于在旧约耶和华神与他差遣的先知是一样的。那换句话说呢，启示录他不再用引用旧约的经文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可能啊，这是我自己稍微做的一点点的推论，那他很可能直接要表达的就是他已经所领受来的这些的话语是直接从神而来的，尽管是在他，但是我们晓得神透过了使徒们所书写的圣经啊，那不论是保罗或什么，常常都是与他在他可能信主之前或在他之前的一些信仰的经历有关系。就如同保罗他在写啊，我们记得在读圣经神学的时候，保罗他的书写的不论是哪一卷书卷，都跟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的经历有很紧密的关联啊。那所以他书写当中很自然的，他没有说我从那个经历当中我得到了什么，他就直接的就很自然的就表达出了写出了一些话语，但是我们读的人如果稍微注意就发现那是跟他大马色的经历有关系。而约翰他在书写的时候，他们这些使徒们，尤其到约翰到这么老的年纪的时候，那他整个对旧约啊，因为那时候他们手中的圣经就是旧约圣经嘛啊，那是非常熟悉，就浸润在这个其中，以至于当他在接受这些神的话语或是记载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几乎没有必要要再借着说啊，这是如同旧约所说，如同旧约所示，他因为是直接从神所领受过来的，所以他就啊，如同旧约的先知也很少说啊，如同之前某某人所说的，他直接写下来就成为后来当时约翰在第一世纪基督徒的旧约圣经了。那在约翰在写这一卷书卷的时候呢，啊，他直接从神那里 从神的使者那里领受的时候，他就在圣灵的感动下直接写出来，因为他实在不需要再借着是如经上所说来印证他书写启示录的权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的可能性。我相信这也是 Dr. Bill 在后面在提到约翰他书写的角度当中，他如何有意的让自己与旧约先知领受启示的那一种认同的关系哈，所以我相信呢，这也是基于这个同一个原因，以至于约翰他就不再需要去引用旧约人所公认的权威来作为启示录作为一个权威的依据啊，那这个是应该啊，就是我不敢说绝对，但应该是相当可能的原因。那我不知道孙姊妹，那就是能明白我的意思。
我懂了，季老师，谢谢，我懂了。哎呀，也好盼望的，有这样的体会，就从老约翰一样，在沙摩海岛上，他能神亲自跟他讲这些。谢谢季老师这么苦口婆心的教导，
哪里感谢？
还鼓励我们，还安慰我们。哎呀，真的盼望着在圣灵的光照下归正调整。被神的爱装备，谢谢季老师，感谢神，我没有啦，季老师。
好的，谢谢孙姊妹，谢谢孙姊妹，很好的问题哈，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还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分享或反馈，或者作为彼此激励的？今天我们学的是可以说引言中最难的一课哈，那事实上也可能是整本启示录注释当中最难的一个段落，至少是我读过这1000多页之后的一个感觉吧。啊，那还有哪一位弟兄姐妹愿意来分享的？我作为有一些的鼓励的，或者来吐槽一下，到底有感觉多难呢？是不是实在是难的太难，让人难受了？好的，那如果没有的话呢，那我想我们今天的学习就暂时停到这里哈。那我们接下去的话会在旧约的使用当中哈，那会先解决这两个重大的问题啊，就是到底是就是约翰在引用旧约的这些参考的时候，是不是有意识的、无意识的啊？是不是有？如果是有意识的啊，那有没有按照引用经文的上下文？如果有，他是怎么来处理的？因为明显的有很多地方是没有严谨的按照我们意义上的上下文来处理。啊，因此就牵涉出他怎么来引用这些旧约的参考，还有7、8种这种不同的模式，可以作为我们去学习的、去认识的这样子的一种方式。Dr. Bill 会分别呢从这当中举出例子，让我们来认识到换句话说，这里牵涉的不仅仅是这里约翰讲的是跟旧约但以理书7章哪里有关系。那这怎么样发生关系啊？那这些也都是要成为我们接下去在下一堂课所要学习的对象。那等到我们学习过了这些之后呢，那就要正式稍微会有一点点介绍到那约翰为什么在写启示录当中连小学生都不会犯错的这个希腊文的语法他会犯错，那到底意味着什么。然后之后呢，我们就要正式的进入到启示录的这一个结构当中啊，那这个就是帮助我们展开对整个启示录的一个框架性的一个大的认识，把我们之前所学的来把它应用进来啊。好的，那就先暂时停在这里咯，愿神赐福在这里所有的弟兄姐妹啊，真的是为你们这种学这么难的课程还能坚持到现在，那为主感恩哈。也这是为着你们向神感恩了，也盼望弟兄姐妹也能从这样一种劳苦的学习当中得到神自己亲自的一种回报与恩待。那求主 赐福大家，真的很感恩，也谢谢弟兄姐妹在这里的参与，好吗？啊，那我就跟大家说再见咯，好吗？嗯哼，嗯，
谢谢。